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来看这段圣经，这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。我们先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。主，你就是借着保罗在他的以弗所书里面叮咛我们，叫我们要长存一个合一的心，在这个分裂的时代，在这个撕裂的时代，就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，和好的人，将上帝你的爱带到人群当中。在这圣诞里面，我们知道有孤单，也是有撕裂，但是主啊，我就求你，就借着你说话，成为我们的勉励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保罗在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讲，他因此，我保罗成为你们外邦人，做了基督耶稣囚徒的，替你们祷告。这就用了12节 圣经抚白，直接说明同为一体那个奥秘。这第5节就是讲到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让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一样，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被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为蒙应许的人。究竟这是一回什么事呢？这是无论犹太人外邦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样值得我被耶稣拯救，一样值得是没有差别的对待。先说谁是犹太人呢？谁是外邦人呢？对犹太人来说，凡不是犹太人的就是外邦人。对于犹太，固然还有撒玛利亚人等少数，不过整体来说，凡是不是犹太人的就是外邦人。在保罗的时代，凡是讲希腊话的大概都是笼统的被理解为外邦人。简单的说，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，就是说所有的人，眼见得到的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。尤其是在以弗所这个中西教会的交通枢纽，如果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。保罗说在基督里不会有分别的对待，他们会毫无差别的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。就是因为同为一体的缘故，保罗有这个祷告。今日经文就是保罗为以弗所人的恳切的祷告。当我们继续读这个祷文的时候，让我们常常记住同为一体这个祷告底下的根基。他能 为什么能够这样祷告呢？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？就是因为同为一体。在14到15节讲到祷告的姿态跟祷告的对象。祷告的姿态屈膝，对上帝的称呼是父，而且是天上地下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的父。如果我们将那个翻译重新编排的话，我们就很可能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看见。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。因此就是我在天上地下的国家啊，因此天上地下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的父面前屈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父面前屈膝。一般来说，犹太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是举手向天祷告，就好像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这样说：“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时随处祷告。”但是到了最情实恳切或是极度崇敬的心境底下，就会跪下来，就像我们中国人五体投地一样，相守双足，再加上面伏于地的祷告。保罗做出一个不是寻常的祷告，当他在父面前屈膝的时候，就是说他是一个不是寻常的祷告，是一个非常在乎的祷告。这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祷告对保罗的重要性，或者也是对以弗所教会的重要性。承接下面所讲，因为这个祷告对于同为一体极为重要。第二件要留意的事情是祷告的对象。每当我们祈祷的时候，尤其是公祷，我们怎么样称呼上帝呢？我们和我们借着而来的祈祷有一个不能划分的关系。当我们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啊，这个是很多人祷告的对上帝的称呼，是因为心底里我盼望得着上帝用犹如父亲的爱和怜悯对待我。保罗用的称呼是天上地下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的父。其实这是一个同为一体的回想，就是天上地下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的父。这个父亲是所有人的父亲，不分国家，不分各族，不分言语、文化跟男女。无论我是什么人，现在散布在什么地方，说怎么样的言语，持怎么样不同的政见，在基督里面都是同有一位父。近年来我们面对是一个撕裂的社会，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觉得我们要跟你不一样啊，或者在这边没有怎么紧张，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在香港，就是我们讲到就是你是黄的还是蓝的，这个意思是说你是建制的还是反对的，因为你是建制的我就跟你不能做朋友，因为你是反对的我就不能跟你做朋友。这是很可悲的一个事情。但是最可悲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同有一位父，无论我们是怎么样想，难道父神就要放弃他们吗？而且我们的名也是从同一位天父而来，换句话来说，就是提醒我们自己，既有同一位父，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有机的合一。用现代容易明白的语言，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合一的 DNA。 我们既然已经有一个合一的 DNA 已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就没有一个可能说我跟你不一样。很多年前我是在那个 Saskatoon 念书的，我哥哥是在 Edmonton 念书的，我在 Saskatoon 去了 Saskatoon 教会里面。有一年我们教会里面一位弟兄，他就过去 Edmonton 要办一点事情，但是那个礼拜天他要到那个 Edmonton 的教会里面去聚会。他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讲，我碰见你哥哥啊。我说你怎么样知道他是我哥哥啊？我也没有跟你讲我哥哥在 Edmonton。 他说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个人，他跟你讲话一模一样的。其实我跟我哥哥是很的样子是很不一样的，我哥哥跟像我的妈妈，我的样子像我的父亲，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开玩笑说，我说我的哥哥像江国荣，我像刘德华，当然这个是开玩笑而已。我们的那个样子就是很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讲话的方法一模一样，因为我们同有一个 DNA。基督徒都是一样，我们同有一位父，我们是都是从他得名的。无论我们有这么大有多大的分别，我们还是一样。接着就是代祷的内容，这个祷告有代求的三件事情今天没有时间将三件事情都讲完，我们只讲一件。第一件要代求的事情就是第十六节，要以弗所的人有力量。力量这个字和能力和权力是同一个字来，特别在那个翻译圣经的时候，他翻译圣经的学者就将它翻成力量，不把它翻成权力，也不把它翻成能力。其实翻译圣经的学者是用心良苦，因为当他翻成能力跟那个权力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误认这个字是个很详细的一个字的意思。希望我们不要误认这个字是代表一种强势的能力。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，能力权力都是强势，指到我们能够做到什么事情。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都非常熟悉毛主席讲枪杆子出政权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背后在讲明什么呢？背后讲明一件事情，在人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成功是要靠着一种强势的权力。这是中国的人的领导底下一个背后的一个想法，我的拳头比你的拳头还要大，那我就成功了。我在想，在这个祷告里面所强调的是在基督里，要的是我们能够合一。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力量呢？你跟我合一是怎么样才能合一呢？就是我的拳头比你的拳头大，我们就能够合一吗？ 在很多年前我在念书的时候，那里有很多留学生，留学生里面有几个是非常常常认为他们是比别人强的人啊，他们是大概没有什么朋友，但是他跟人交往的时候，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。我当时留学的时候，在一个餐厅里面打工，我在厨房里面打工。我另外一位同学，他是在外面，他是做 busboy 啊。你看我的身形，大概都知道啊，人家看见我的时候都觉得我是比较容易欺负的人。但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同学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然后碰巧就是我们两位都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两位非常好。但是我的同学他身形是怎么样？像他是大概身高6'3",230磅，非常挥舞的人，而是他是都是一身都是肌肉啊，没有肥的。那另外那个常常要告诉人家我比你强的人，其实他只不过是5'8", 他也跟我差不多有多小。有一天他就在我们在坐在桌子上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你看我的拳头多大，像不像一个虾哥？就说哎，我要比你强大。但是有另外一朋友就说，大信就在后面，大信就是我的同事，我的同学。当他一出现的时候，他庞大的身影就在他后面。当那位同学讲我的拳头像不像一个虾哥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能够合一吗？我听他话吗？还是等到我的好朋友来到 Dustin 来到的时候，他的拳头比虾哥更大，但是没有合一的可能性。要是我们能够合一，究竟要的是怎么样的力量？是不是有一股强势的力量把我们不合一的都捆在一起，好像一堆柴现在捆成，好像是很多柴，但现在都捆成一堆，天上地下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的父。一般来说这并不是基督的力量，这是强权的力量。人间自以为强的力量，在基督里合一力量一定是那个宁可吃亏的力量。人和人怎么样能够合一呢？就是有一个力量帮助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总是不害怕吃亏。这个不害怕吃亏的力量，就如圣方济的祷告，就是圣 Francis of Assisi， 就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，利托森先生这样翻译，他说：“让我爱，而不受梗待；让我试，而不受赏赐；让我尽力，而不被人忌；让我受苦，而不被人堵。”直至清酒不知饮酒，只想剥饼不想留饼，导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，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，不受体虚，不受眷顾，不受推崇 不受安抚，宁可凄凉，宁可孤苦，宁可无告，宁可被缚，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，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。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，你也是如此的过日子。当人试试举嘴来体味这个时候这个诗歌的时候，要好像法兰西斯的祷词一样生活，要有的力量是不是要更大呢？能力需要多坚实，其实让我们容忍，让我们退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力量还要大呢。对我们凡人来说，在地上的基督徒来说，对教会里面合一其中最大的难处是怎么样运用权力。原来权力需要更大的力量去驾驭，不是用权力去驾驭别人，而是用力量去驾驭自己的权力。很多教会里面大家的纷争都是因为大家对自己的权力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一日大权在手，做事随心所欲又有何难，是不是？当我大权在手的时候，我要随意做什么都可以，有什么难度？但是只是有一天我大权在握的时候，竟然放弃以权势去强力执行，反而我是纡尊降贵，寻求众共识，不如大家一起来商量能够均衡大家的益处，不是我财大气粗就可以呼风唤雨。当我最有权力最有权势的时候，但是我有力量拦住要我不用我的权力，不用我的权势，这种力量却不是凡人拥有的力量。保罗在祷告之中明明白白地点出来，要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。有什么人能够有这样的自信，有这样宽待的心驾驭权力呢？唯有在上帝丰盛的荣耀里面才可能吧。因为我知道我所拥有的都是来自上帝丰盛的荣耀，而我好像失去了权力和某种能力，但是深深知道我所有的全在于上帝丰盛的荣耀，尽这权力和自身能力提供给我的威望力量，相比上帝透过圣灵加给我无法较量，我便有了力量去坚守同为一体的合一。合一是一个很难的事情，合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同心，不是你来跟我同心，也是我们两个人，我们很多人都在一起都有同一个心思，但是我跟你是不一样的人啊，怎么样能够同心？这是我们都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所珍贵的，能够看见一个更大的远象。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远象的话，恐怕我们很难同心。在我观察里面，教会他们没有意向，没有传福音的意向的时候，里面的纷争是最多的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同一个意象，他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，他们看不见最重要是上帝的荣耀，而是看见是为什么我做的事情，其他人不能跟我同心。但我愿意放下我自己，这个需要很大的力量了。每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，没有人一个人是觉得自己的意见很差劲的。但是最好的意见在上帝的面前，荣耀面前，就变得不值一晒。因为在我上帝丰盛的荣耀里面，我有力量。教会里面其中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能力的物质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就是让我们最这、就是让我们最容易困扰的事情。因为好像前面所讲到，我们很顺理成章的以为能力是用来完成这一门的外展计划，发展哪一件事工，但忽略力量是要用来坚守主道的，巩固我们的信心的。我们重读圣经，力量是怎么样来的？为什么要强调按住他丰盛的荣耀呢？不就是我们的缺欠吗？又是我知道自己没有，需要在上帝那里去支取的吗？因为我没有。这是丰盛的荣耀，原是要来给我们的缺欠补足，好叫我们有力量。当我们满有丰盛的荣耀，就满有信心面对缺欠。在过去的十个月里面，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我们本来有的，现在没有了。本来我可以升职加薪的，但因为疫情严峻的缘故，公司生意欠佳，没有调去了工作已觉得万幸，升职加薪没有了。本来我可以一年只是飞回老家探望我的亲人，但因为两地各有疫情，没有了。甚至说本来我可以推展一下下一轮的探访事工，但因为人和人要隔离的缘故，没有了。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，总之我们本来有的现在没有了。力量就是在哪个没有，这个没有的日子里面能够抓住上帝丰盛的荣耀。透过圣灵，我们抓住了上帝丰盛的荣耀，于是眼前所见的就显得不足为累，也不是什么重要。力量是叫我们节制的。其实今天这疫情这么严重，其中那个原因就是人没有节制。在过去那个万圣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大堆人在那个当堂的地方，他们一直在狂欢，是因为他们觉得太屈闷。哎呀，我总要找一个机会来舒畅一下，我不能直记。但是当我没有能够开心快乐的日子里面，就是这个力量把我能够坚持下去。再说回去，保罗祷告的根基在于同为一体。我们讲到的都是这个力量不是用来给我 能够发出去做什么事情，这个力量是 让我能够将我能够发出去的收回来。当然我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当我想到原来我不做或者是没有的时候，其实这个还是才是真的力量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来祈祷吧。我们主，我们上帝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愿你来帮助我们能够看见，当我们没有的时候，当我们能够节制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力量。因为这个力量来自上帝你自己，来自于上帝你所给我们的丰盛，我们的丰盛都在主里面，而不用在我们手上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